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启示录第五章一到十节，在教会的圣经第275页。翻到了，弟兄姐妹请看，让我来读给大家听。启示录第五章一到十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今天证道的是国美传道，我们请他来分享讯息。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今年第二次来板新啊！每次想到要来板新，我心里都有一股喜乐哈，因为又可以看到许多的过去在信友堂聚会的弟兄姐妹。上个星期，我们查启示录第四章啊，有人说这是这个天堂意象的 Part One 啊，今天呢是要讲 Part Two。因为呢都是约翰看到神对他的这个天堂的一个意象的启示。那上个星期我们读到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当约翰被赋予一个高于地上的眼光时，他被圣灵感动啊，于是看见有关神国奥秘的启示。这个启示帮助了约翰以及当时启示录的读者如何从神的角度来思想人类生命的进程以及历史终末的来临。第四章的焦点，我们刚刚听主席也有分享啊，大多集中在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啊。我们从第四章的第二节、第八节、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统治、审判、真正掌权的主宰啊。圣经上说他是至圣、永活、永在的全能者，万有都是在他的旨意下被造而且运行。所以整个宇宙啊，不是借由科学上所讲的借由一些微小的分子碰撞形成的，更不是毫无意义的让它任其自由的发展。圣经上讲，万物既然是因神的旨意受造的话，历史也必定是按着它的轨迹前行。所以换一句话说， 神是这个终极世界的裁决者，唯有他才是宇宙万物效忠和敬拜的对象，也唯有他配得一切的赞美、荣耀、尊贵和权柄啊！所以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看到这个，我用几个字来形容啊，就是雷电闪烁哈、啊，又是雷又是电的这个灯光，歌颂赞美声在天庭此起彼落的同时啊，这么一个令人兴奋鼓舞的场面，我们可以先来想一想，约翰他所处的当时代的这个处境啊，而眼前的这一幕对于约翰来说带来什么样的安慰的信息呢？啊，那约翰我们知道他所处的罗马帝国对基督徒而言，那个时候是一个充斥着军事强权，而且还有政治破坏日益严峻的一个环境。约翰他是出生在一个犹太教的家庭，当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呼召他的时候呢，他立刻放下打鱼的工作跟随了主。他与耶稣的关系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到非比平常，好，他亲眼在高山上看见耶稣变像啊，变成一个荣耀光辉的形象。耶稣临死之前特别托付约翰要照顾他的母亲，圣经上没有很指明，但是一般的解经学者都认为四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指的就是约翰。约翰福音那边也讲到，约翰是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到坟墓的门徒。约翰福音20章6到8节那里说，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一处卷着，看见就信了。啊，约翰信什么？他信什么呢？啊，约翰信耶稣照他所应许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我们在约翰福音的2章19到22节，就是当犹太人要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的时候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盖好的，你怎么说三天就能够建立起来呢？但是圣经上说，耶稣讲的是指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便信了耶稣所说的。所以在这边，约翰的信是他跟随耶稣这么多年，他亲身经历，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如今耶稣照他所说的第三天复活，这是约翰他心中对于这位复活主的认识。我们从使徒行传8章1节看到，耶稣升天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迫，门徒四散啊。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其实整个罗马帝国对于基督徒的迫害更是一天比一天的严重啊。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呢，当时正是罗马的图密善大帝执政啊，那也有人相信可能是尼禄皇帝执政的时期。那约翰和启示录最初的读者，他们就是生活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啊，遭受指控、迫害，甚至呢，他们还可能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我们从启示录的2章跟3章里面也可以看到啊，当时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亚细亚地区的7个教会，其实也身处在一个水深火热之中。弟兄姐妹，我想请问，如果是你，你会不会问上帝，主啊，你打算怎么样？ 你到底要做什么？对于在地上的苦难、不公不义、暴政、迫害，上帝啊，你有什么对策呢？难道你的王权只在天上才行得通吗？当然不是，对不对？当我们继续看圣经的时候，第四章，神让约翰看见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也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主。神并非不做事，他有他的时间跟计划，即便在当时的光景，他始终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那进入到第五章的经文，神要揭开这个启示中的奥秘啊，因为它关系着神对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人因着犯罪与神隔绝，以赛亚书59:2那边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与神和好。在以弗所书2:13-14那边也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些宝贵的信息是多么令人充满了喜乐盼望的光景。第五章对于天上欢庆的描述，是让启示录的读者预先看见有一天所有上帝的子民都要经历的事情，就是你跟我有一天也要经历这样的事。当历史的终局来到的时候，到时耶稣基督将大获全胜，届时天地间一切的受造物都要俯伏地向他敬拜歌颂，而这位曾经被杀的羔羊，上帝要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至终取得全盘的胜利。这是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等一下所要分享的。所以从今天第五章的经文，我经文讲解的题目是被杀与得胜。那我的经文大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5:1-7，那里是讲到书卷和羔羊。第二个分段是从8-14，讲到谦卑与尊荣。我们现在打开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一节。在第四章最后一片颂赞跟敬拜的歌声结束之后，天庭似乎一片寂静。第一节，约翰看见坐在宝座上的那位，他右手中拿着书卷，右手象征着力量与权柄。这卷书很特别啊，约翰描述里里外外都写了字，而且又漆印封严了，这表示这卷书很重要很特别，那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卷呢？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呢？如果以当时的这个背景风俗习惯来说，通常这个书卷可能是指一卷不宜公开的私人信函，他封印的目的呢，主要的是要保持这卷书信内容的隐秘性，他的打开的时间是什么人打开，必须要等完美的时机，合适的人选，这卷书才可以揭露。我们如果看旧约以西结书2:9-10那里，神曾经向先知展示了一卷里外都写满了审判话语的书卷。我们也在但以理书12:4-9里面也看到，神曾经要求先知将他的启示封住， 隐藏起来，一直到日子满足为止，才能够打开。所以这个书卷的内容很可能是神为着这个世界所定出的一个永恒的计划，而且是关乎教会要成就神在地上国度的事。第二节，约翰又看见了一位天使啊，这位天使正要传达宣告一件重要的事，他说，有谁配展开那个书卷，配揭开那个七印呢？啊，天使自问自答。第三节他讲到，一切被造的受造物没有一位配展开观看那书卷的。既是这样，那启示录四章一节神原先要启示约翰的那将来必成的事，岂不是要落空了吗？当我们想到约翰当时的处境，刚才约翰才看见天上充满荣光的景象，约翰一定会想，哇，上帝救赎的计划希望能够大功告成。他也希望看见有一天世人的罪孽都被除尽，一切的受造物都要被复兴。如果这卷书继续的被封住，那么未来如何将不为人所知道。人将要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里面，这个世上一切的苦难、疾病、软弱、痛苦、罪恶将得不到解决和答案，神的国在地上也没有办法建立。当约翰想到这里，第四节他禁不住大哭了起来。这个时候24位长老中有一位对约翰说，不要哭，因为第五节那里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了。这两个头衔，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是旧约对于弥赛亚的一个称号。上帝曾经应许大卫王族要出现一位大能的拯救者，大卫是出自于犹大支派的。我们知道这个雅各的儿子当中，犹大他不是长子，但是雅各却预言在创世纪的49:9-10那边预言说，君王的权杖必属犹大的后裔所有，万民都要归顺他。雅各将他的儿子犹大描述为小狮子，耶稣不仅是大卫的后裔，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应许的弥赛亚。他从死里复活，他战胜死亡的权势，他配得一切的尊荣，他的身份已经取得了胜利，使他能够展开那个书卷。第六节我们又看到约翰看见在宝座四活物跟长老之间，那位配展开书卷得胜的主角，不是一头威武的狮子，而是伤痕累累曾经被宰杀献作祭牲的羔羊。这个羔羊看起来是被杀过的，但是仍然是站在那里，显然这个羔羊是从死里复活的，这里指的是耶稣基督。圣经中说到羔羊，每次都是指向这个上帝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在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逾越节羔羊的血就救赎了以色列家所有长子的生命。那以赛亚书53章那边也指出，耶和华使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又将那个人比作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羔羊。这一切的预表，上帝 亲自预备了牺牲的祭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这里的羔羊耶稣基督在天庭所站的位置呢，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看到是在宝座和被造物之间，就是在宝座、长老和释活物之间啊。有些解经学者认为这表示耶稣基督是上帝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啊。在提摩太前书2:5那边说，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的7:22那边也讲到，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这位是神又曾经是人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虽然大有能力，但是我们看见的他又是极度的无能，谦卑顺服，以至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位甘愿舍命做祭牲的羔羊，却又是满有权柄能力的大君王。今天福音被世人唾弃，但福音又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实在很冲击我们属世的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犹太人至今不能接受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在接下来我们看见羔羊它有7个角跟7个眼，圣经中我们说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是一个完美的意识啊。角呢是全能和力量的象征，7角代表羔羊大权在握，统管万有。7眼呢是说到这个羔羊他无所不知，鉴察万事万物。这里讲7眼就是上帝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是什么意思呢？撒迦利亚书4:1-10那边说到，当所罗巴伯他在重建圣殿的时候，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方能成事。这7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这是在撒迦利亚书4:1-10那边说的。所以7眼就是上帝的7灵，也就是说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圣灵要借着教会向这个世界做见证，来建立属神的国度。而这整起事件的启动到完成，要透过从坐宝座手中接受书卷被杀的羔羊来完成啊，因为他甘愿被杀并且得胜，所以唯有他配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第7节，当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象征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并且第3天从死里复活。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要借着耶稣来完成。因此从第8节开始到14节结束，原来从大力的天使出现时天庭中一片的寂静，此时此刻欢呼赞美的歌声响彻云霄。所以从1-7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们看见生命中有许多的无奈苦难，但因着信靠耶稣都要变得有意义。我再念一遍，生命中许多的无奈苦难，因着信靠耶稣都要变得 有意义。对约翰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可能最期待的是罗马政权被推翻，犹太人能够复国。对当时的基督徒而言，可能等候主的再来是他们在苦难中唯一切望的。因为耶稣曾经跟他们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将近2000年过去了，现今的世界充满了死亡、战争、苦难、疾病，还有恐怖攻击。我们所处的环境不见得比起约翰那个时代来的容易。人生中充满了许多的无奈、痛苦和意外。最近我们认识一位弟兄，就是常常帮助我们教会办丧事的永生葬仪社的谢弟兄，听到了我心里很难过。他的妻子才38岁，有一天早上谢弟兄去上班，等到他回来的时候，看见他的太太坐在那边趴在桌子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已经过世了。生死祸福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似乎人生是消极灰色的，有的时候基督徒也不免落在这样的软弱里面。然而天庭的意象提醒我们，神始终是坐在宝座上掌管万有的那位。这曾经被杀的羔羊，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要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圣经中说，他要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得救赎，得赦免。以至于当我们身处在一切的软弱患难中的时候，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胜过许多的艰难，知道神必会赐给我力量。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能够欢欢喜喜地过每一天。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也可以解释为，这个盼望不是一种幻觉，不是一个精神寄托或者是转移。这个盼望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是不会落空的。最近3年的时间，我的公公跟我的妈妈相继过世，他们一位92岁，一位94岁。在世人的眼里，他们可以说是很有福气的老人家他们都信主但是他们在过世前有一段时间，他们自己和照顾他们的人家人都很辛苦。过去我常常看见在教会中一些爱主的长辈，他们很认真地过每一天。当身体的功能逐渐地衰败，天天都活在失去的里面，失去听力，失去胃口，失去行动力，失去健康。我才知道，活过每一天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我看见我公公跟我母亲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如此的平静。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每当我们服侍他的时候，他老人家都会这个双手合十他的眼神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看着你，向你谢谢。完全没有过去长辈的那种气势。我知道他们都在等待那一天快快的来到，但是却能够如此的心平气和。 这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生命中许多的无奈和苦难，因着信靠基督，都要变得有意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段，那是在8节到14节，讲到谦卑与尊荣。第8节，在天上的敬拜中，约翰除了看见一片荣耀的颂赞，还有信徒的祷告。在诗篇的141篇第2节那边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诗人呢，用这个香升起的烟，象征着神子民的祷告冉冉的上升，如同献晚祭一般，直达到上帝的面前。诗人又以祷告象征馨香的祭物献给神。在约翰所见的意象中，金炉所成的香也有相同象征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见祷告是我们敬拜神，来到神的面前，看见自己的有限，看见神的无所不能，向神倾心吐意，或发出感谢赞美，或有求助于神。这一切的祷告祈求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成为馨香的祭，是被神所纪念的，是被神所纪念的。这个对于当时的启示录的读者，当他们正面临欺压迫害的时候，当他们得知自己在神面前的祷告蒙神的悦纳，一定是大受安慰，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也许你没有办法，你不会用一些华丽的词汇来祷告，你可能常常觉得你的祷告拙口笨舌的而不敢祷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是上帝喜悦的，如同馨香的祭献给神。圣经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与其对人说，不如对神说。许多时候我们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很想找人讲，我们可以向神说。帖撒罗尼迦5章18节那里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第9节，我们看见在敬拜中他们唱新歌这个新歌的内容呢，说明了这个羔羊为什么配拿书卷，配打开漆印的，有3个原因。在诗篇的98篇第1节里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所以这里的新歌跟诗篇中的新歌呢，讲到颂赞神的救赎之恩有相同的意思。所以有哪3个原因呢？第一个讲到，因为他曾经被杀，耶稣曾经被杀，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担当了世人的罪，因此呢，他满足了他对自己公义的要求。第二，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的赎价，将来要建立一个侍奉神的祭司国度。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约翰他是把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这个历史的背景中来理解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宝血的救赎，将来来自各族各方各民各国被救赎的人，要建立一个侍奉神的祭司国度。第三，这个为人所建立的祭司国度，第10节讲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什么意思？这在讲什么？我们其实从但以理书的7章13到14节那边， 那里讲到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与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不能败坏。所以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人子得国的预言已经在世上应验了。虽然神国完全的实现要等到世界的末了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是在这个之前，神国的实现正借着他从万民中买赎回来的人，就是今天普世的信徒所建立的祭司的国度，讲的就是普世的教会要来影响这个世界。那我们如何解释他们在地上执掌王权呢？当我们讲到这个王权的时候，它不是指我们世上所讲的强权的势力，而是指着借着福音，借着使人认识基督，原来心中充满了苦毒怨恨的，今天心中有爱；原来落在罪恶当中的，今天远离罪恶的势力；原来在苦难中是抱怨的，是苦毒的，是没有盼望的，如今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因着福音，在苦难中对神有信心，对神有永恒的盼望。当教会借着受苦的见证，当教会付代价跟随主，领人归主，当教会借着福音将人从撒旦的手中夺回的时候，也正是教会，正是神的儿女在地上掌权的时候。因此当时在罗马政权阴影下的初代教会，仍然可以成为在地上执掌王权的群体。11节到14节，我们会发现它跟第四章的8到11节的内容很类似啊，都是颂赞神的尊贵、荣耀、权柄等等，只是它的内容更丰富了啊。前一章颂赞的对象是上帝，这里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前一章颂赞上帝的创造之功，这里呢是歌颂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歌颂的内容11节。不但有千千万万天使在歌唱，而且13节还涵盖了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参与了这个颂赞的行列。他们颂赞基督一切美善的属性啊，我们看到这里有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啊。由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跟父神上帝是什么？同荣同尊，父与子合一，同得一切的荣耀和颂赞。第四章对上帝的敬拜和第五章对羔羊的敬拜，在这场赞美声中合而为一。所以13节的下半说什么？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啊。这幅场景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啊，这是宇宙万物的大合唱，是不是啊？为约翰带来何等大的震撼、安慰和鼓励。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在每天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其实常常会忘记神一切美善的属性，是不是？忘记思想神救赎的恩典，忘记神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大爱，忘记圣灵的大能， 以至于我们常常会落在个人的愁苦中。但愿透过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思想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日后愿意每天有更多的时间来思想神的话，更愿意遵照主的旨意而行，以至于更多的向神发出诚心的感恩和颂赞。从八到十四节这段经文，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们看见苦难不能够胜过我们，摆在我们前面的是喜乐颂赞的生命。苦难不能够胜过我们，摆在我们前面的是喜乐颂赞的生命。上帝透过天上的异象，将这个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了约翰，使属他的儿女看见耶稣基督的降卑、顺服、受死与复活，使他成为能够解开人类救赎计划的先锋。使我们今天所有属他的儿女，不是只是在今生受安慰而已，在永世里知道我们最后终将得胜。摆在我们眼前的不是绝望，而是喜乐颂赞的生命。所以在第五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生命中有许多的无奈苦难，但是因着信靠基督，都要变得有意义。因为认识耶稣是人生中一切问题的答案。其次，我们也看见苦难不能胜过我们，因为基督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摆在我们眼前的是喜乐颂赞的生命，使我们在患难中仍然能够歌颂赞美神。这是今天我透过第五章的经文带来的信息分享。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挽回祭，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谢谢主为我们解开上帝救赎世人的伟大计划，使我们人生重新拥有喜乐和盼望，觉得有价值，因为基督已经得胜，可以成为我们永远的膀臂、扶持和靠山。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